我们把小八义的上部和下部已经说完了，现在呢接着说续小八义。在下部小八义的时候，我们讲述了小八义众位弟兄正在面临着层层的艰难。现在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叫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啊，这句话正是对小八义弟兄这种处境的一个写照。先是说弟兄三个人同时奉旨完婚，阮英、石长卿、华云平，就在大家共庆喜堂的时候，结果来了一个刺客，三个新娘给害死俩，盖娇娘投毒致死，刘秀香被人杀死，一时间就来了一个90度的大转变，喜堂变成灵堂了，喜事变成丧事了，红事变成白事了，出出进进，原来这些人一个个脸上都带着笑容，转瞬间就都带着悲伤了。堂上堂下原来是花堂锦足，张灯结彩，一转眼是院里院外一片悲哀，一片银白。院子里边搭一个灵棚，灵棚下边停着两口白茶的棺材，棺材前边放着供桌，上边点燃着蜡烛，还有纸马香客。光这个还不说，偏偏在这个时候皇帝降了一道圣旨，说在监狱里边再押的两个最重要的罪犯，一个是原藏军山的大寨主，他叫盖世英，另一个是交趾国的头号国际间谍叫马雅里，这么两个重要的罪犯越狱潜逃。当然他们两个人的逃跑肯定有人内外配合，谁配合的找不着，人已经走了。皇帝降旨让小八义弟兄在最短的时间内要把这两个逃犯捉拿归案。您说这不是给这小八义弟兄又加了一层思想上的压力吗？这个圣旨刚刚传完，小八义弟兄还没等缓过劲儿来呢，门口外边有人报说，原来藏军山大寨主盖世英到这儿给他女儿吊孝来了。众位弟兄一听，这盖世英好大胆的，刚从监狱里边越狱潜逃，他竟敢到这儿来吊孝，让他进来吧。小八义弟兄也想到了，盖世英吊孝进了这个状元府，究竟是拿他还是不拿他，谁也拿不了个准主意，这又给小八义弟兄增加了一层压力。这正是所谓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秃子脑袋上又长疮。这些弟兄们就把这盖世英给接进来了，盖世英身上是寸铁不带，进来之后就先打听他自己女儿的灵柩停在哪。当他来到棺材前面的时候，要求把这棺材盖给打开。小八义众位弟兄把棺材盖给他打开之后，盖世英手扶着棺材帮，看着自己女儿的遗体是放声大哭，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盖世英跟盖娇娘这父女感情跟一般人不一样，别看这不是他亲生自养的，但是要比亲生自养的还要亲密。盖娇娘跟随着盖世英可以说是历尽了人间坎坷，今天盖世英一看自己女儿倒在了棺材里头，这叫白发人送黑发人了，盖世英是由衷的发出了一片悲痛。盖世英哭完了之后，他说自己的女儿是被小八义这帮人给害了。阮英当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了，阮英就跟盖世英做解释，说是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他给在饭里边投了毒，使盖娇娘致死。盖世英就说呢，不对，我有朋友见证， 阮英说谁是你的朋友，盖世英说西京哥。阮英说西京哥我们没看着，我们就看见一个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盖世英说西京哥上你们这儿来了。可是盖世英就这一句话就等于给阮英提了醒了。阮英这脑子里边突然就转了几个个，阮英心想西京哥，莫不是这个白胡子老头就是那西京哥化妆装扮的，根据他那个身况，根据他那个行动的敏捷劲儿，他可真像西京哥啊。
哦，
我明白了，肯定就是西京哥了，但是现在跟盖世英没法解释。最后阮英就跟盖世英讲了，说盖大人，这样的，这盖娇娘是您的女儿，是我的嫂子，她已经嫁给石长青了，就是现在她的灵柩抬出去埋，将来得埋到老石家祖坟里了。我们有这层关系，我们不会害我的嫂子，将来我把害她的这个杀人凶手抓住之后，我一定要请盖寨主你亲自来看看到底是谁。盖世英一听到这里觉得这件事情很复杂，三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算了。所以盖世英止住了哭声，他一转身看了看站在两旁边的小八爷的弟兄，盖世英就说了，阮英，我的女儿我已经哭完了，她是我在人世上最后一个亲人，她死了是盖某生而无趣，大概你们也知道我是从监狱里边被人救出来的，越狱潜逃的罪犯，可能现在官府之中正在捉拿我，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已经接到了你们上级的命令，也在捉拿我呀？我知道，我到你们状元府来，这无异于闯进了龙潭虎穴，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第一，我的女儿，我必须要见一见；第二，我盖世英还相信，你们小八义众位弟兄还是讲义气的。事到如今我这一看名不虚传，小八义弟兄果然够讲义气了，你们能够让我哭掉一番我的女儿，我已经是感恩戴德了。我女儿哭完了，盖某浑身上下寸铁未带，你们如果要想把我抓起来去擒宫，尽情动手，我盖世英冲着你们小八义能给我这么个面子，我也让你们立一次功，请把绳索拿来。盖世英一转身倒悬二臂等着绑，他这一说这句话，长铁牛在旁边一同招顺，快点下命令吧，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上门的买卖不得不做，听见没有，跑了俩来了一个，那个是文的，这个可是武的，抓那好抓，抓这不好抓，快把他绑上。周顺一扒拉他，三哥你忙什么，听阮英的，听他的，猴到关键时刻没主意，这咱们不能妄动。阮英看了看盖世英的背影，哈哈哈哈哈哈，盖寨主，你把我们小八义弟兄看成什么样的人了？虽然你是越狱潜逃的罪犯，但是倒在棺材里的盖娇娘那是我嫂子，我嫂子为我们小八义弟兄可出过不少的力，立过不少的功啊，不看你的面子，我们得看这死人的面子，今天你到这来了哭你的女儿，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应该让你来哭，哭完了 如果我们要拿出绳索来把盖寨主你绳捆索绑送到当官在天的监狱里边去，那我们对不住我嫂子。盖寨主，既然我们把您迎进来了，还会把你送出去，敬请放心，要拿你也不是在今天。如果在今天我们小八义弟兄把你绑上，会让天下人耻笑我们，因为盖寨主浑身上下寸铁未带，这说明盖寨主有胆识。盖寨主，如果有什么事要让我做的，尽情讲出来，没有什么事的话，那我就送盖寨主出我们的状元府。阮英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唐铁牛在旁边把那嘴咧得像蛤蟆一样，他看着周顺心想，嗨，他要讲义气，瞧见没有，这要把他放出去，这可是放虎归山呐。但是唐铁牛到这个时候还不敢多说话。阮英一说这句话，盖世英一听，哦，平夷侯照你这说，你要允许我出你的状元府吗？
对，
好。如此说来，盖某啪，他把大带椅，多谢了，告辞。说着话，盖平迈步往外就走。他刚走出两三步来，阮英说了一声：“且慢。”
怎么，平夷侯，你后悔了？
不是我后悔了，盖寨主，有句话咱得说清楚。今天你到这儿来是给你的女儿吊孝，念在盖娇娘的身份情面上，我们不抓你不拿你，可有一样，盖寨主，要有打我们状元府这出去之后，您可得多加小心，如果出了我们的状元府再让我们弟兄碰着，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哦，盖世英说，好，
阮英，盖某，今日从你的状元府大门走出去，如果你们再能把我抓拿归难，我盖世英死而无怨。
好，两旁人给盖寨主闪道。
阮英一说这句话，两旁的人一哗的一下就闪开了一条通道。盖世英不慌不忙迈着方步就奔状元府的大门走过来了，小八一众位弟兄随后跟着他，一直把他送的走出了状元府的大门。盖世英出了状元府的大门了，这些众位弟兄眼瞅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之中。盖世英走远了，这功夫唐铁牛在旁边念山音，哎，今儿个咱这是鸿门宴，咱们呢就是项羽，人家就是刘邦，刘邦这回走了，项羽最后啊也就得倒了霉了。
阮英一回头，
三公，您这说什么话？
说什么话呀？这盖世英好容易到这儿了，一块肉进了嘴了，愣把他吐出去，应该这么做吗？我说猴啊，你这个猴啊，我看了，你现在虽然当了官了，你不是那块料，你那个心呢还在野莽川呢，你还是绿林中人，你还跟他讲义气呢，像这样的跟他讲什么义气？放虎归山，回头必然伤人，他没好。哎，反正这三哥呀净说废话，因为我说的话不好使。行啊，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皇上降了旨了让咱们抓，咱们可哪抓抓不着，人家送上门来你还把他放过，你说这要不是吃错了药了，那就是有病。
三哥少要胡说，你懂得什么？如果把他抓住之后对得住我嫂子吗？
哎，可也是，也是这个理儿。
小八一众位弟兄在这大门口正想转身要回去的功夫，忽然间发现从那大街上走来一个人。这个人往前走着，一起两厢的老百姓都对这个人关注，大家伙都看这个人。哎，这人不是，哎，可说的，老百姓可能是发现了什么异样的东西。小八一弟兄也注目观瞧，哎呦，一看顺着大街走来一个人，这个人果然有点与众不同。走了一和尚，这和尚上中等个，身体特别的魁梧，四方块身形。这和尚一张四方脸，血青色，他脸上这个肌肉长得与众不同，那叫板块式肌肉。怎么还有板块式肌肉？就他这个脸上这个肉啊，就好像都是一块一块的塞到那个脸皮底下了，本来呀塞不了那么老些，愣给他怼进去了，所以显得这肉里头嘎巴溜秋的，墙在里边挤着，领都扫出眉毛，一双大环眼，狮子鼻子大嘴叉，这两个眼睛叽里咕噜来回乱转，身上穿着一身青僧衣，脚下蹬着僧鞋。他这个不算奇怪，令人感到奇怪的，众人看着都有点瞠目结舌的，就是这和尚身背后背着一个东西，把大伙都震了。背着个什么？背着一个大生铁佛。这铁佛要说撂到地下，比这和尚还能高一大块，空心的，但那铁厚度够。就这大铁佛，你就看那个分量，足有一千斤以上的。这铁佛他拿大铁链子那么绕着，在这肩膀子两层那么背着，背着这么一个大铁佛就在街上那么走。你说这老百姓能不看吗？大伙就说：“哎，好大劲头啊！咱们把这佛爷从庙里给背出来了，这玩意儿是铁的，铁的，你看那是铁的。”你看他脚底下往地下踩，都踩进一块去。他背着个铁佛来到这状元府的门口外头，这和尚把这脚步就停住了，铁锁链子往前那么一扒拉，我咣，这大铁佛腾斜着就放到状元府的门口了。然后这和尚走两步来到跟前，双手合十，弥陀佛，请问这是状元府吗？阮英说：“是啊。”你来干什么？贫僧特来化缘。